上文书说道，玉面昆仑黄天霸劝说他几个磕头把兄弟弃了绿林，投靠朝廷保师公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他的二哥三哥当时就翻脸了，和他要画地绝交，隔袍断义。哎呦，黄天霸觉得特别委屈。实际今天这事儿啊，黄天霸做的也不对。你想啊，你从师公那回来就劝大伙散伙，大伙连点精神准备都没有，谁能想得通？那么弟兄吵了几句也是正常的。可是黄天霸娇惯成性，说一不二，有人顶他几句他活不了了，坐在屋里巴嗒巴嗒掉眼泪，没辙了。就在这阵屋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个人。谁呀？是他磕头大哥飞天虎贺天宝。贺天宝看着黄天霸难过掉泪，心里发酸。这贺天宝虽然是磕头大哥，拿他呀当儿子一样。哎，老兄弟啊，别难过，你二哥三哥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粗鲁莽撞，就是说两句你也用不着难过，也别生气。老兄弟，你说那些愚兄全明白。我呀最近在山上也待够了，因为最近呢这些不三不四都到这儿来，把我们哥几个给搅了。我早就有意解散回乡，我想回老家，一不在绿林当贼，二不保朝廷。兄弟你呢年轻有为，应该找个出路。我想你这条路是对的，你到衙门去保失职县，山上的事呢由愚兄我来办。你看在哥哥面上，别和你二哥三哥一般见识啊，别哭了，算了算了。哥，他们说我和他们翻脸，为了荣华富贵忘了他们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哥呀，我爹爹临终前嘱咐我要报恩，要对得起师侯爷当初救他之命的恩德，我不得不如此。另外这个施世伦办事公正，是个清官，我们绿林人也保的是清官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知道这事儿啊，我全听老人说过。你呀休息吧，我到前边看看去啊。说着贺天宝走了。黄天霸这才消消点气儿，他想躺一会儿，可是睡不着，心里有事。躺下翻来覆去，好不容易挨到天骄五谷，他急忙收拾衣服，把自己衣服包在一起，打个小包背在了身上，挎上镖囊，带好单刀，不辞而别。没有和大伙告辞，就离开了山寨，直奔江都县。等来到山下，他止住脚步，回过头来看了看大龙山。大哥呀，你我弟兄这么多年朝夕相处，耳鬓厮磨，只说是永不分离，想不到今天我们要走两条道。哥哥，不是我不辞行，我实在不爱看二哥三哥他们的脸子，我对不起你了，小弟走了。你对我的恩德永世不忘，将来必报大恩。哥哥，休怨小弟，天霸走了。说着一步一回头，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大龙山，走出很远了，这才缓过神来。前面是个镇子，有点饿，此时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。来到一家饭馆，要了两个菜一壶酒，便自斟自饮，喝起闷酒。他正喝呢，猛然身后有人说话。哎，天霸，怎么一个人喝酒啊？我可找到你了。黄天霸抬头一看， 不是别人，正是闹海娇孙玉堂。
哦，大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快坐下坐下。
哦，我追你来了。早上起来我到那看你，你不见了，我随后就追出来了，这不嘛，才把你追上。说着坐下，跑堂的添了杯块，黄天霸给孙玉堂斟了杯酒，然后低头不语。孙玉堂知道黄天霸心里别扭，人家弟兄四人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突然分手，像孤雁离群一样，心里不好受。老兄弟啊，我追你到这儿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有心事啊。我虽然在你们山上寄居这么多天，身在绿林，可心向我的家乡啊。
哦，
黄天霸听这话，把头抬起来。孙大哥，你也不想干绿林了，也想金盆洗手吗？
对，
我父亲那辈儿啊，一共是哥七个，我爹是老六，我的大爷、二大爷、三大爷、四大爷都没了，我的七叔呢在原籍，五大爷不知去向。我父亲临终前嘱咐我，叫我在外边闯荡，务必找到我五大爷。听说他出家了，可不知道是哪山哪院哪观。我父亲叫我闯荡呢，是为了找我的五大爷，可不是叫我干绿林这行，叫我或者经商或者务农，干点别的。我也知道干绿林这行不是长久之计，可是干什么呢？没别的出路啊。这次老兄弟你保了失职县，当了差，这真好啊。
我想求老兄弟你在知县面前说一说，能不能把我收留下。
如果能收留我，我可以给你做个伴儿，怎么样啊？
你二哥三哥性情不好，又有莲花院的好温僧从中挑拨，这个好温僧和你哥哥又是骨肉至亲，也不能不听。你说你去保官让他们散伙，他们能乐意吗？
那件事儿掀过一夜，别往心里去啊。
现在哥哥想求你，能不能和知县说说，我也到衙门去。
常言说得好，学会文武艺，祸埋帝王家嘛。只要不走歪门邪道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如果事事轮调办恶事，我们再走。
哎呀，孙大哥，那可太好了，
我现在是孤雁离群呐。你要跟我一块儿去，那可太好了。
你不知道，这个失职县与众不同，对我一片赤诚，我们俩一块儿当差，他会高兴的。
嗯，贤弟呀，你不是孤雁，不但我去，我再劝劝张翔和杨秀，最好他们俩也一块儿去。
好啊，就这样。
黄天霸转忧为喜，吃罢饭付了款，离开饭馆，俩人分手了。黄天霸凭着一时气愤不辞而别下了山，但他对弟兄的手足之情还是难舍难分呢，一边走一边想，难道我错了吗？我没错呀，为什么二哥三哥对我这样无情无义呢？不行，我得回山上，我离不开他们，我回大龙山，他们该说我反复无常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还是先到县衙再说。思想想来到江都县城，他不愿意白天回县衙，找了家小店房眯了这儿，吃完晚饭天交定更，他浑身上下收拾收拾，来到县衙的后院，蹭抖身上后墙，唰啦跳进院内。从后院往前绕，前面书房有灯光，细听屋里有人说话。谁呀？正是两个书童和施世伦。就听施安说，
老爷，黄天霸行刺，
要不叫有以前的原因，你呀还活得了吗？
哼，别看你和他结为盟兄弟，我看呐，这个人反复无常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 你呀就是土命人辛时，还说他能回来呢。石孝说，哼，我看他不但不能回来，还许弄出大乱子呢。
施世伦说，哎，不许胡说，大丈夫言而有信，本县又是以诚待他，我无伤他之心，他不会有伤我之意。我看黄天霸是个诚实的君子，不会言而无信的。
嘿，黄天霸就爱听这话，心里佩服。嗯，别看施世伦刚跟我见面，就知道我黄天霸这个人呢是正派人。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滋溜推门进来了，把施安施孝吓得一吐舌头，耶，回来啦，你好啊。
好，
大哥你好，我回来了。兄弟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施世伦给他让座，施安施礼也以礼相待。快倒茶，吃没吃晚饭？
哦，我吃过了。
好，施安施孝啊，退去吧。是是，两个书童走了。施伦说，贤弟呀，你回来这么快呀、啊、见到你朋友们了吗？怎么样，他能不能到衙门当差？黄天霸听这话脸腾就红了。大哥，哎，看来我真是年轻啊，看事看不开，我这事情没办好倒办砸了。
怎么砸了？
我到那儿这么说的，我认为我的哥哥怎么也给我个面子，解散大龙山的人能到县衙跟我一块儿保您，可万没想到二哥三哥和我翻脸了，我大哥不来，说是回家，嗨，谁也不跟我来，我真没脸见你，我只有只身一人到县衙跟您见面。从今往后啊，我再也不和我那几个朋友见面了。施大人听着话把脸一沉，天霸呀，可不是我说你呀、啊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常言道，朋友遍天下，知心有几人呐、啊、交了不气，气了不交啊，你一见面就叫人家散伙。看来你是年轻，你的几个哥哥和你翻脸不一定都是真心，是一时想不开。
这黄天霸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是的哥，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叫孙玉堂，他想到这当差，不知大人可否收留。
愿意归正，焉有不收之理呀、啊、欢迎他来呀、啊、
好吧。他们又谈了一会儿，各自安歇，一夜无事。到了次日清晨，吃罢早饭，施世伦和黄天霸在书房里先说话，商量着如何把江都县呢治理的太太平平的，哪有灾呀，需要赈灾呀，哪要修河堤呀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个人，这手捂腮帮子，哭哭咧咧的进来了。
老爷老爷，我挨打了。
嗯，是个外当差的，怎么回事？谁打了？
回老爷，外边来了一人，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非往里闯不可，我不让他闯，他一句人话也没有，我去拦他，上去夸嚓给我个嘴巴。
他还说，别说是你呀，就是那黄天霸见着我也得老老实实的，要把我得罪了，你们那个施大人的官就甭想做好。
你说我挨打了，其他人上去都不是对手，您快看看吧，请黄老爷看看吧。
施世伦想，哼，这地方可怪事真多。哦，老百姓敢打当差的，怪不得我父亲说江都乃九反之地，果然刁民太多了。天霸呀，你出去看看，可千万不要莽撞。黄天霸说，要冲差人说的，十战八九是冲我而来，不是跟我有仇，就是我的朋友。
好，我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这儿闹事，有我在。
大哥你放心，绿林人不敢在这胡搅蛮缠。想着这黄天霸挎着刀大步流星腾腾腾来到门外，抬头一看，嗯，
门外站着一个人，年近三十，个子不高，长得骨瘦如柴，真瘦的。要是没有骨头支着皮呀、皮就瘪了枪；要是没有骨头支着，就散架子。呵，掐吧掐吧没一把，捏吧捏赔一盘，浑身上下一点肉没有，用刀刮，全身也刮不下来四两肉，长得太难看了。他主要长得不似衬，脑袋特别小，这脑袋呀，像头号的大鹅蛋似的，小眼睛像秤星，光着头，脑袋后边留给小辫儿，长得薄片嘴、小鼻子、芝麻粒的牙，五短身材是瘦小枯干呐、浑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面色姜黄，像个病篓子。你这么说吧，一阵风啊，嗖，能把它吹上天去。黄天霸一看，嗨，是他呀。是谁呀？这个人姓赵，单字名弼，家住涿州啊，有几个外号，人称的小脑瓜赵弼，号称神头无影，回头不见，是个诙谐鬼，爱闹离析。这个人呢，三句话就跟你开玩笑，可是足智多谋啊，太有心眼了。武功啊，稀松带平常，带有一样轻功特别好，绵软缩小巧，蹦蹦跳跳，跑跑颠颠，奇快无比呀、江湖人称啊，他叫坏小子。说是这么说呀，你别看说坏小子，他净办好事，干坏事的人都怕他，因为他是个诙谐鬼，江湖上老老少少没有不跟他开玩笑的，有人呢都拿他起誓，谁要是不说真心话，就得出门就碰见小脑瓜赵弼。江湖上干坏事的、采花盗柳的阴贼都怕他，又不敢惹他。你看黄天霸那么傲，深深的搭了一躬。小脑瓜赵弼看了看黄天霸，哎呦，兄弟，你当官了啊？嘿，当官怎么不给我个信儿啊？哦，瞧不起我？大哥，哪能那么说呢？没来得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当官了？那我能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小子不像话！你当官了，把那哥仨都得罪了，那哥仨正生气呢，我到这找你算账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别说，赵大哥，此处不是说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去吧。哎，好好，走，县衙溜达溜达，是吧？小子们，当差的听众友啊，你看这黄天霸对我恭恭敬敬的，下回我进来，谁胆敢拦着，小子们小心，我要你们的狗头！说着，来到班房，俩人坐下。黄天霸命人打发茶，差人们一看这位啊，这相貌个别，想笑不敢笑，都在旁边啊捂着嘴，憋着肚子疼。黄天霸说：“大哥呀，你从哪儿来的？”“
嗨，哎呀，我混不下去了，
兄弟，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？”“
哎呀，大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就凭你还没有吃饭地方？
嗨，你看我这身穿戴。”哥哥，跟你说实话，我呀刚到衙门，现在我也狼狈了，走了单班了。那几位哥哥他们都不跟我来，我正没主心骨呢，希望大哥今后多多相助。
嗨，没说的，我们闯江湖的就是洗老廉贫，除霸安良，杀赃官，除恶霸，以尽侠义之道。
你保着官呐，我不像你二哥三哥那么反对，但是他得是个好官，要是好官保他，不识我们的身份，如果是赃官，贤弟呀，那可骂名传天下呀。
哎，赵大哥呀，这个施大人呐可是清官，他就把交往这两天的事儿说了一遍，不信你就品一品啊，不行我和你一块走，咱就不保的。
行啊，好，我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水心，到这看你来就有心保当官的，可就是哎呀，我不敢来。
为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你哥哥我这脾气，开玩笑不分场合不分地点，习惯成自然，改还改不了。
在大人面前不知哪句话说的不周，怪罪下来那还了得
啊！兄弟，那我走了，告诉别
哥哥，来这你就不能走，
不走怎么办呢？那我胡说八道，县太爷要宰我，不能。
那好，这么办吧，兄弟，你呀跟大人回禀一声，我呢愿意帮你忙，在这干一段咱试试，要是可以呢就干下去，不行我走人，咱算帮忙，行不行？
行，大哥你等等，我就跟大人回一声。
好吧，你去我等着。哎，我饿了啊，弄点点心来。差人们给送了点心，他在吃着，黄天霸赶紧到书房去见施世伦。
大哥，外边来了一个人，是我的朋友，这可是高人呐、啊、这人姓赵，叫赵弼，这是个机灵鬼，透两辈儿，小金豆子不吃亏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一点就透，够得上36个圈，72个点，126个转轴，衙门中若有此人，那可是咱们左膀右臂呀。大哥，能收不能收？
哎呀兄弟，我的事儿就你的事儿啊，你只管做主啊，这么好人咱得留下呀，不能让走啊。
嘿嘿，可是大哥，有美中不足之处，这个赵弼啊爱开玩笑，不拘小节，说话不分场合地点，拿过来就说，他生怕乱说话得罪大人，大哥你见怪
啊。
他是这么个人呐、啊、那好，他说深说浅，本县不怪你呀、啊、叫他进来我见见。
哎，好。
黄天霸答一声出去了，来到班房见赵弼。赵大哥，我把情况跟大人禀报了，他很高兴让你去见，走跟我来。
好了，走。
哎呀，我也没换身衣服，就这身了。黄天霸在前，赵弼在后，出了班房奔书房。再看两帮的差人呢，嗡，全笑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肚子都疼啊，直不起腰来了，嘎嘎的。黄天霸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心想你笑什么呢？赵弼是我朋友，有什么可笑的？他扭头一看呢，也憋不住了。哎呀，赵大哥呀，你可真逗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怎么的了？
我没怎么的呀。
大伙乐什么呢？一看他走道跟人不一样，别人走路啊迈左腿抬右手，迈右腿抬左手，可赵弼他不，他是一顺边，迈哪条腿抬哪只手，你说众差人能不乐吗？黄天霸也笑。来到书房，黄天霸扒一挑帘儿进来了，赵弼跟在后边。
哎，
赵大哥，上边坐的就是施大人。
施大人，这就是我的朋友，叫赵弼。
哦，赵弼抬头一看，
呀呵，
他乐了，心想，我小脑瓜赵弼长得够难看的，怎么施大人也这么丑啊？哈哈，能比我强点，强点有限，嘿嘿，这可对点子啊。他站那愣了半天，大人在上，小人赵弼参见县太爷。壮士免礼免礼。
哎，谢大人。
施世伦闪目一看，哟，这人长得果然出奇呀、啊、是啊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怪相必有奇才。来呀、啊、看坐。赵弼坐下。壮士啊，家里有何人？
哎呀，回大人，小人自幼父母双亡，兄弟姐妹一概全无，去年黄河开口子，祖坟被冲，连土堆都找不着了，干净利索就我一个人。
施世伦一愣，心想，这个人见面怎么就耍贫嘴呢？